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生技这两个字呢？生就是生物的生，技就是技术的技，所以呢，生技就是生物技术。那生技呢，其实它就是利用呢这个生物体啊，比如说动植物或者是微生物，还有它们的产物，然后结合呢生物学、化学以及工程学这些知识来研发或制造产品的一种科学技术哦。那这个生技的应用的范围啊，其实非常的广泛哦，包括了像医疗保健啊，就是呢在药物开发以及疫苗的制造上，那农业就是包括了像改良作物，还有工业的生产化学品啊，以及环保这些领域啊。其实这些生技的应用呢，为着就是要改善人类生活的品质。
为什么
谁动手也落下来，大风吹吹什么，
呼唤云儿下雨来，大风吹吹什么，
大声小声都摇头，大风吹吹什么，
一年四季都变样，吹吹什么，
吹到树叶落下来，
大风吹吹什么，
呼唤云儿下雨来，
大风吹吹什么，
大山小山都摇头，
大风吹吹什么，
一年四季都吹动地球不停转，大风吹吹什么，
吹动树叶落下来，
大风吹吹什么，
呼唤云儿下雨来，
小山都摇头，
大风吹吹什么，
一年四季都变样，大风吹吹什么，
吹到树叶落下来，
大风吹吹什么，
呼唤云儿下雨来，
大风吹吹什么，
大山小山都摇头，
大风吹吹什么，
一年四季都变样，
大风吹吹什么，
吹动地球不停转，下雨来， 大风吹吹什么，
大山小山都摇头，
大风吹吹什么，
一年四季都变样，
大风吹吹什么，吹动地球不停转，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 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始介绍一套书。那这一套书呢，它一共有三册啊。那花儿姐姐呢，今天会从第一册开始介绍。那这一套书呢，其实它的主题叫做我是知识家，那意指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能够充满很多知识啊。那可是小朋友知道啊，其实知识呢不等于真理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它不一定等于真理哦。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呢绝对的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实，叫真理啊。比如说呢，上帝爱我们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真理啊。那知识只是说今天呢，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球，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呢对于很多未知呢，我们想要去探索，但是人类的探索呢是很有限的。可是在那个有限的探索当中呢，它会集结一些说法或者是一些理论啊，那这些呢就构成了所谓的知识啊，让我们去理解。所以呢，花姐姐如果在分享这些知识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论点或者是一些想法，它跟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呢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呢有点相违背，那小朋友都要有分辨的能力哦。那花姐姐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啊解释给小朋友听，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呢会是什么哟。好，那我们呢今天开始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做生物大惊奇，这是这一套书我是知识家当中的第一本生物大惊奇啊。那生物是什么呢？生物当然指的就是有生命的这些，不管动物啊植物啊，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啊，很多人呢会讨论DNA 啊，或者是呢基因啊，好，那在这一套书当中啊，它就集结了啊，就是过去呢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啊，就是很多的这些理论呢就是让小朋友知道啊，小朋友呢也可以呢去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哈，并且可以学习去分辨它。那这一套书呢其实还有另外两本啊，就是地球大发现还有人文大探索。那花儿姐姐会陆续的跟小朋友来分享相关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生物大惊奇这一本啊，那它里面呢就会讲到了大自然呢创造了一种游戏叫做演化，然后呢还有基因工程，好，还有一些奇妙的脸啦，还有生存的这个竞争啦，或者是生物的多样化啦，哈，然后还有从地球生命的舞台呢，好，这个告别哦，就是有很多的生物呢，它会消失，比如说呢，恐龙嘛，对不对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呢，好，就读给小朋友听。其实它的内容还挺多的哦，所以花儿姐姐不一定呢会就是把每一个字呢都读给小朋友听，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花儿姐姐读的这些文字当中呢，也可以试着去了解她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好，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篇是演化的游戏规则，题目叫做突变加适应。放眼地球上的生物，你能够想象这是源自于一连串的意外与巧合吗？意外是指生物在繁衍的时候遗传给子女的基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意外而产生的变化也就是突变。巧合则是指某个突变正巧能够让个体在能够适应环境而存活生殖。在了解生物演化的游戏规则前，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名的演化实例。怪胎。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区出没的齿蛾多是淡色的，它们的翅膀以灰白为底，散布着黑点，停留在树干的表面，天敌不容易发现。因为树皮上寄生了浅色的地衣，而成了齿蛾容易融入的一个背景。意外的有一些蛾，它因为基因的突变，它的体色变成了深棕色，当时突变的深色蛾在浅色的蛾群当中简直就是像怪胎一样。而深色蛾的命运很凄凉，它们栖息在浅色的树干上，如同白纸上的黑字，十分的明显，天敌一眼就能够看见了。 两种飞蛾停落在同一个树干上，浅色的蛾立刻呢就被前踪隐迹，而深色蛾则是很容易被天敌咔吱咔吱的吃掉了。糟糕，我要被吃掉了。几十年后，工业区的烟囱不断的冒出煤烟，把环境改变了，树干被煤烟熏得乌漆麻黑，而原先浅色的蛾能够安全栖身在浅色树干上，这时反而为它们惹来了杀身之祸，因为浅色蛾在乌黑的树干上就好像夜空中的一个明月，立刻的招惹了天敌的注意，这真的是风水轮流转。而以往呢，深色蛾惊呼糟糕我要被吃掉了，如今却变成了浅色蛾难逃的命运。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科技新知就是生物大惊奇哦。那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到这个天上飞的天鹅啊，然后呢，它呢会栖身在深色的这个树干上，然后就跟这个树干的颜色就融成为一片了，所以呢，眼尖的天敌啊都不容易发现它们哦。那到底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花儿姐姐啊，继续的把这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哦。 只是运气好吗？深色蛾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意外的突变加上环境的变迁，才让深色蛾得以存活，这就是演化。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100多年后，民众的环保意识抬头，英国制定了空气污染防治法，让工业区不再是煤烟的污染源，空气中的污染物减少之后，工业区的树干逐渐的恢复成先前的浅色，而环境再次的变动，让深色蛾与浅色蛾的命运再度的逆转。而这一回，深色蛾被天敌吃掉，浅色蛾和环境相融，因为适应而存活下来。先突变后适应，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突变的深色蛾，也许工业区所有的蛾群在第一次环境变动时就会因为不适应而消失灭绝。打从地球诞生以来，地球环境不知变动了多少次，每一次环境变动总是让不能够适应的生物惨遭灭绝，能适应的生物崛起兴盛。如今地球上的生物就如工业区的蛾，是演化的产物，演化过程的游戏规则是突变加上了适应，而环境变动时，族群中刚好有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突变个体，他们因而存活了下来。好，小朋友，其实呢，很多人啊都会说，这个人类呢，好像是从这个猿猴呢，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过来的啊。那当然，花儿姐姐因为信仰的关系啊，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呢，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个体啊。可是呢，我们从小在课本当中啊，我们所学的内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那直到有一次，花儿姐姐啊，听到有一个老师他说，你会不会呢到动物园去看这个猴子，然后去跟他问候说，诶，你是我的祖先呢？当然不会啦，现在猴子呢，猿猴猴子呢都还在嘛，所以呢其实不会是演化过来的啊，我们的生命呢的确是上帝创造的。那为什么这些动植物他们会演变呢？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就是在这些科学的研究当中啊，他们是怎么去发现这些事情。好，那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分享的第一篇叫做演化大发现，物种呢会改变，我们来听听看呢，它的里面内容说什么呢？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种的生物呢？如果你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随便问一个路人这个问题，你听到的答案会是，哦，上帝创造的。那时候的人们深信世上一切都是上帝的杰作，包括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和陆上所有的动植物。不过假如你问到的是达尔文，他会告诉你，所有的生物都是从简单的生物慢慢演化来的。说完之后他还会要求你，嘘，千万不要说出去。所以在当时，每个物种都是演化而来这个观点呢，可是令人非常的吃惊，而且呢会认为是邪说异端。后来达尔文完成了演化的理论之后呢，足足等了20年才公开发表。好，所以小朋友呢，其实我们听到这里哈，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从圣经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万物啊都是上帝创造的。但的确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呢，在很多动物的他们的一个研究上面啊，就可能呢有一些动物它可能本来是一种样子，然后后来呢不久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以这些研究的人呢，他们就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啊。那我们呢在课本上面学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好，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去做一些观察啊，就是看看这些呢非人类的这些生物啊，那是不是就如同达尔文所说的啊，他们呢有这个演化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那达尔文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花姐姐也介绍给小朋友知道，他是19世纪的一个英国呢自然的学者，他喜欢呢小时候啊就搜集很多的标本，包括像植物啊、贝壳啊，还有这个矿石或者是昆虫哦，因为呢，他对于大自然永远有一股呢用不完的热情，所以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花姐姐会慢慢的跟小朋友来介绍这一本《生物大惊奇》哦。
Jesus every moment, every day. Now let's sing this song one more time.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thank you Jesus, bless the holy name. Jesus, Jesus.
Let's sing this song one more time.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好，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做以终为始啊？这个以终为始呢，意思就是说你呢要从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然后去推到前面呢你想要的开始啊。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一种思考习惯，就是呢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都应该先确定你最终的目标，然后你再规划你要怎么样去达成它哦。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先想结果，然后呢再行动。那你也学习呢反向的思考。那这样子一个以终为始的观念，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哪些部分呢？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涯规划呀，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在打扫家里的工作呢，你都可以呢先想清楚你最终的目标，然后再规划具体的步骤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